为荒土，我们要怎么讲，要开花结果。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开花结果。好的，弟兄姐妹午安。这次又轮到我讲道，然后每次讲道我就很紧张，因为讲道的确挺难的。大家有谁说讲道比较容易？你们要觉得容易，就跟求长老自告奋勇，他会给你安排来试一试。然后他每次长老们让我讲道，我就推脱，因为我说我是谁，我不行啊，我也没有受过神学的正规训练，然后圣经的知识也有限，然后我们有那么多长老牧师好的讲员，让他们讲，他们有声望有能力，为什么要让我一个弟兄来讲？好的，所以我就找机会推脱。你知道上一次安排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安排我在这讲道，然后那时候我正好手和肩做了手术，带着那个支架，我就跟酋长老说，我说我带着支架不方便，弟兄姐妹看了会走神的，而且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真光教会，说我们真光教会怎么没有人才，怎么让一个四肢不健全的人上去。然后酋长老就比较怜悯我，说那好那好，往后排往后排，就排到今天。我现在手也好了，感谢主，我这个手臂完全好了，我也没有借口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到底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什么样的信息。最近郭长老给了我一本书，也给了好像志峰、苗勇很多弟兄姐妹一本 Rick Warren 牧师写的，叫有导向的教会，有目标导向的教会。然后这本书呢，写他对教会的一些建议，从圣经里边。然后 Rick Warren 牧师在加州，他那个教会，他在25年前，他和他的太太，他们开始去，从三个人，他太太还有一个他们的孩子，25年以后成为16000人的特大型教会。我说哇，这个人不简单，所以我就要多了解他。我在网上听了他一些信息，他有一次在TED Talk TED Talk， 我们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过，一般是请一些有名的人去做一些演讲，底下不一定是基督徒。他讲了一个大概10分钟20分钟，他就讲到神让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段对话，我听了以后很有启发，我就说那我就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段，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出来来教会来服侍，也给我们大家打气，给我自己打气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，大概三点，一个就是摩西的账，然后我们就思考我们的账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账，于晨，对，然后我的账，然后呢，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神的账，还有就是要经历大能，神让我们经历大能，生命改变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三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就是摩西的账，这是记载在圣经里边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本书，第一本是创世记，然后就是出埃及记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寄居了400年，然后很多法老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新的这些法老呢，不清楚以色列的历史，也不清楚以前以色列人跟埃及关系还挺不错的，他们就害怕以色列人。为什么呢？以色列人这时候已经有60万的男丁，圣经里记载，那么加上妇女儿童，就大概有200万人，60万的男丁，200万人。那么埃及人看到有这么大一个外族人在埃及，他们就害怕这些人要起来造反闹事怎么办，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当奴隶来使唤。然后摩西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出生长大，他有一天他在外面看到埃及的工头在欺压 以色列人，他就动手去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，他们就发生了争执，然后杀了以后，埃及法老就要追杀摩西，摩西就逃到旷野，逃到旷野以后遇到一个人家，那个人家有好像是有五个女儿，就把一个女儿就嫁给了摩西，摩西就在那里成家生孩子，帮着岳父看管羊群，这一看就是40年，他就做了40年的牧羊人。他有一天在看管看羊群的时候，哎，远远看到有一个燃烧的荆棘，就是草丛，在那边很干旱的地方，经常会有一些草会烧起来，但是一烧一般就烧没了，因为也没多少草。但这个他看，哎，怎么一直在那亮着，一直烧不完，他就跑到跟前去。这时候，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向他显现，就是叫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，我要让你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埃及人的奴役。”所以就是这个背景下，我们看到这时候摩西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假如神要叫有一天叫 Hey Mark， 你出来服侍真光教会，你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还以为你说可以，没问题，你比摩西还属灵。他摩西以后成为神的朋友，最有信心的人，伟大的信心的人，而且是见到了神的荣耀的人。他开始跟你我一样说，我是谁，我不行，你去找邱长老、郭长老，找志峰、苗勇这些灵命高的弟兄吧，他们有能力。所以跟我们一样。然后摩西推脱神，他问了神一开始两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？我是谁？”然后神是怎么回答？我要去找 Mark， 找你们出来在教会做些事，我一定会讲 Mark， 你好有能力哦 ，Harry， 你太有能力了，你看你整个北京村都被你招呼在一起，你又受到在西方也受到教育，在中国这边都工作过，还有热情，经常在家里办活动，把这一群人召集在一起，你有能力，没问题。这是我们人的办法。神就很简单的回答摩西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你是谁不重要，因为有神在。”大家设想，要是习主席叫你办一件事，你还会说我是谁？习主席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你事就搞定了，是吧？然后摩西还不行，摩西说：“那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要以色列人要是说，到底谁派我来带领以色列人？”所以摩西问了第二个问题，说：“问神你是谁？你的名？”神就在这里回答说：“我是自有永有的，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。”这是圣经里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。他告诉人他是谁，他是自有拥有，自有拥有就是他不依靠任何别的，是在创世以先就存在。我们也祷告的时候也经常说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他的名直到永远。所以摩西问了两个很基本的问题，也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：我是谁，你是谁。我想来教会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基本上都有书本的知识，我们知道我是谁，我们是谁，我们是人，是被造的，是有限的，而且神是谁，我们也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都有这些头脑的知识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他，我们只是学的这些知识，真正要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或者面对困难、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退却，还是会推脱。摩西也是一样。摩西，你说他经历过神没有？还没有吗？他现在，所以他也没有经历，他只有感性认识，他只有理性，他只有头脑里的，他没有感性。他接着摩西又问了神第三个问题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来看，他问。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4章1到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 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了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，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摩西问神说，别人不相信怎么办？我出来服侍，别人不相信我的能力，不相信是神让我来的，怎么办？其实这个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摩西信心的问题。我们经常是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。那就神就问摩西，你手里是什么？摩西说是杖。那神说，你把它丢在地上，它就变成蛇。然后摩西再拿住它的尾巴，又变成了一个杖。所以这个神到底要告诉摩西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？大家有没有想一下，摩西手里一个杖，很普通的杖，放给神用，就变成蛇，就很奇妙，就活了。他拿住这个杖，紧紧地攥在手里边，还是一个普通的杖。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，大家明白吗？我们手里的东西拿出去给神用，就活了，就有奇妙的事。我们攥在手里还是普通的这一样东西，所以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。那么这个杖，摩西的杖代表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，代表摩西的身份、地位、人际关系。摩西是一个什么人？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的就是帮岳父放羊，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什么人际关系，是一群羊，羊际关系。他然后还代表他的财产，他的挣的，所挣有就拥有的，因为他因为放羊，他帮岳父放羊，他可以挣得养家糊口的。当然那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钱，每隔几个月他岳父给他一两头羊，他慢慢就有一些羊了，这就是他的所拥有的一些东西。也应该代表他的技能才能。他这个杖是有点像中国的那个拐杖，就是一头直的一头弯的，羊不老实的话敲打敲打，用直的那一头把它赶回来，然后羊掉在沟里的时候啊，他就用弯的那一头把它给勾上来。所以有一个功用，是一个工具，是他的一个技能。也可以代表说是主权意愿，这个杖拿在手里好像代表我们的这个意愿，我不愿给你，所以愿意不愿意也可以代表。所以它可以代表很大，代表他的身份地位、主权，他的所拥有的一切，也可以代表很小，就他一个特定的技能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不行，让别人去侍奉的时候，神在问你，问我，你手里是什么？注意，神没有问好像你有什么可以来侍奉我，好像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。他实际上是看着摩西手里的杖说的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完全知道，他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恩典，都有恩赐，他知道我们手里有，只是愿意不愿意。那我们来看你手里是什么，是杖，那个杖是什么呢？我来举些例子。对，这上面列了不少。我会做饭，会做饭的很好啊，可以招待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新来的朋友。我们教会有很多家庭打开家门，欢迎新来的这些弟兄姐妹，让他们感到教会家庭的温暖。会带孩子，可以参加教会的儿童事工，然后会电脑音响技术，负责教会的音响投影网站施工，会做账，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在帮教会做账，然后还有会交友，有很广的社交圈，可以把新朋友带到我们教会来遇见主，来听到福音，然后会锻炼身体。我知道我们教会有 弟兄姐妹成立了各样的小组，像爬山小组，是不是也很活跃，会挣钱也很好啊。教会有需要帮助的家庭，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可以帮助。我想到这一点，我就记得去年年初Rick Pastor Rick 老牧师追思礼拜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去年年初的时候，他常来我们教会讲道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，我经常给他做翻译，然后和他交往也挺多的。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神的仆人的样子，生活非常的简朴，但是充满喜乐，充满热情，随时说唱歌就唱歌，说赞美主就赞美主。他真是一个他和他太太住在他岳母在 North Bend 的一个小的公寓里边。他太太 Nancy 60多岁了，还在就在我们这边上的 Fred Meyer 还在工作，要养家。所以我在瑞克牧师去世前的两个星期吧，我和酋长老还有小飞姐，我们说去看他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到 Safeway 路过的时候，我去买一束花给他看看病人嘛。我就走到 Safeway 里边，我走到花的前面，我就伸手看着那个花，我就要去买那个花的时候，我就犹豫了，我就想到瑞克牧师和 Nancy， 想到他们的需要，我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。后来我就买了一袋蔬菜水果去带给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这些。所以我们的确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可以帮助。我们教会有一个爱心基金，然后我看到那个数目变多变少，变多变少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弟兄姐妹，很多弟兄姐妹在奉献。这个基金就像一个充满恩典的瓶子，我们弟兄姐妹往里装这些恩典，然后教会就把它倒出去，去帮助很多人，它就变少了。但是后来又变多了，因为弟兄姐妹又把恩典放进去，所以不断有新的恩典。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这样一个恩典的瓶子，不断有新的恩典进来，也不断的给出去。然后咱们再看会读书，在那边会读圣经，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带领查经，然后得着最多的可能就是带领查经的这些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也不断的被神充满，然后他们再给出去。会乐器唱歌，可以来敬拜神，还有会关怀，有张喜乐的脸，这也挺重要的。在教会，我记得天主教的大主教叫 Francis， 他在2014年庆祝圣诞的，他有一个祝词，他祝词的时候就在批评天主教的上层的领导阶层，他指出他们有15个罪或者15个问题，其中一个问题，他说就是你们这些领导阶层的人每天那张脸怎么像是去参加葬礼的，他叫 funeral home face。 我看着觉得的确是我下面一张，哦，这个图片不太，他在发表祝词的时候那边几个人，你看他的脸，再来一张，这边这个人可能也是被批评了，那真像参加葬礼的脸。所以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应该喜乐，应该有平安，所以到教会来能带着笑脸迎接弟兄姐妹，像 Mark 弟兄一样，要新来的人一握手，哇，你们有耶稣真好，是不是？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应该像这个孩子一样有这样的笑脸，我们每一个人来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手里有很多，我们的确有很多。如果大家还谦虚说我没有，我什么也没有，我给大家再看一个人，这个 Nick， 我们在前几个星期王牧师在冬令会的时候也举了这个例子，他生下来的时候没有手没有脚，然后他父母也很惊诧，但是他父母是基督徒，就认认真真的鼓励他养他。 他从小啊，因为没有手没有脚，真是面临很多很多困难。他十几岁的时候的确都不想活了，因为的确太不方便了，每天都是挑战。直到他成为基督徒，他知道了主在爱他，他愿意把自己给神所使用。他知道神让他是这个样子，一定有他的美意，一定要使用他，成就神的大能。所以他就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，而且鼓励很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。很多人都是残疾的人，很多人都是痛不欲生不想活的人，因为他的信息，很多人成为基督徒，很多人得到鼓励，所以几百万人得到鼓励。所以就是他说，我没有手没有脚，但是我也没烦恼，我没手没脚没有限制，这就是他 Nick。 所以当神问我们手里，你手里是什么，神知道我们有，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给，这是我的账，是我的时间，我的钱财，我的技能，但是神告诉他，这都是他赐给我们的。而且如果我们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不愿给出去，我们手里只是一个普通的账，一旦给出去给神使用，就成为神的账，能做奇妙的事。所以我们下面一个来学习叫神的账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，下一页，在出埃及记四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四章二十节，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这是神在问摩西：你手里是什么？摩西说是杖。以后神就接着告诉摩西：你手里拿着这个杖，好行神迹。然后这个杖以后在圣经里就被称作叫神的杖。但是摩西有没有真的意识到他手里有一个神的杖呢？我们来看圣经，在出埃及记里一共有七次记载摩西用杖。在出埃及记里第一二三次用杖呢，是降冰雹灾、降蝗虫灾、降黑暗灾到埃及。我们知道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法老是很不情愿的，再而三的回绝，所以神就降了总共十个灾，迫使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。然后第七八九灾就是神让摩西举杖，这个七八九灾就降下。我们来读一下一个例子，就是黑暗灾，在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：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，这黑暗似乎摸得着。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。红颜色的也没有什么特别，我就说红颜色是神直接说的话，好吧。所以第一二三次使用杖，摩西顺服，但是我们这里好像没有看到他的一点主动。那么我们看第四第五第六次用杖，这是分红海的水和红海的水，还有就是击打磐石出水。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了红海的边上，这时候法老他后悔了，他又后悔，他就带着兵，带着埃及的兵就在后面追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两百万人到了红海的边上，前面是海水，后面是追兵，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害怕了，就在抱怨。摩西实际上心里也慌了。我们看神是对摩西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读：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向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。神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在哀哭？你手里不是有杖吗？不是有神的杖吗？你用它，用它。同样在旷野，以色列人 没有水喝的时候，摩西呼求神，神就对摩西也是说，你手里不是有你先前击打过海水的杖吗？你不看见那个海水分开了，后来那个海水又合上，把埃及的军兵给淹在那个海里边。说你拿这个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会出水。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有进步了，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开始呼求神了，但是他还没有主动去用这个杖，因为他还是不清楚，他好像手里有这么一个神的杖。我就在思考，我看到这一段，我就说我们在教会看到需要，遇到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只给求杖了？是不是开会太多，讨论多，祷告多，但是行动少，做事少？是不是我们经常在呼求神，但是神告诉我们你手里是什么，用它，你手里有神的杖，用它。所以我们而且经常好像是看到问题以后我们希望别人去做，但是神注意在这里问摩西，问你，问我，只是说你手里有什么，他没有问摩西，问你说酋长老师手里有什么，志峰手里有什么，他在问你手里有什么。我们再来看摩西的第七次用杖，这是去和亚玛力人打仗。亚玛力，我们来读，那时亚玛力人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摩西在山上举杖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最后以色列人当然就胜了。所以这里摩西我们看出他真是完全的信心，他自己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到山顶上去，他到山顶上就去举杖。所以他这一次主动了，没有只是哀哭，他又有信心又有行动，第七次。所以他因着一次一次经历神，这个摩西的杖真正的成了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在摩西的心目中成了神的杖。我的杖就是神的杖，所以我手里，摩西说我手里是神的杖。我们能不能一起说我手里是神的杖，我手里是神的杖。这就是摩西他一次一次经历神，他就知道他手里是神的杖。你要是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地位人际关系钱财技能为神所用的话，那这些就成为神的杖。Harry 北京村村长，你要是为神所用，愿意为神所用，你就被称为是神的村长。北京村村就成为神的北京村，这个多有能力，多震撼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所以我们手里有神的杖，我们要用它，在教会服侍就能经历神的恩典，也能祝福别人，也能祝福自己。这就是那个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教会有真是有弟兄姐妹服侍经历很多恩典。这是我们刚参加的冬令会，我们志峰和 Mark 负责，我们 Frank 前面也参加也做过很多工作，我们办的比以前都好，参加的人数最多。然后路标下一张，路标是最清楚的一次，这次没有一个人走丢，以往每次到那个拐弯的地方那个都会走丢，这次志峰花了很多时间，这是他做的路标。然后下一张是炫艺，在 Costco 订了很多方便面和水，他把 Costco 的货架都整空了，缺货了，然后海峰也开个大车运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给志峰和所有 Mark 还有所有负责动力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鼓掌，我们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。我在敬拜团队施工，也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经历到奇迹。我们敬拜团队去年九月份开始就认真了， 真的认真了，我们真的摆上了。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，我们每一个星期三都拿出晚上的时间，我们敬拜团队在敬拜练习和祷告。然后我们祷告，我们去年九月份第一次是在小飞家里，我们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有音乐的恩赐，赐给我们有音乐的人才，也赐给我们有愿意敬拜的心。所以我们就这样祷告，就这样练习。我给大家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有 Sabrina， 有小飞，有建浩，有任超，还有我，后来就有李庆跟英军也加入。所以你看我们就有新的人加入进来。然后我以前啊没有一点音乐的功底，所以让我带领敬拜团队是有点勉为人难啊。但是我服从组织分配，组织安排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上。那个小时候家里有饭，有口饭吃就不错了，哪会有乐器，没有乐器，所以一点音乐的造诣都没有。然后但是梦想有一天能弹，像 Sabrina 能弹吉他。我拿了吉他弹了几下，一点也不会。后来我说那最简单最简单的是贝斯吉他，一根弦一个音一次。我试了，我去年初跟着 YouTube 跟着一首叫 Here I am to worship， 就那首歌 Here I am to worship， 然后我跟了一行勉勉强强，第二行第三行完全不行了。我花了半个多小时 YouTube， 我真的 give up， 我真的放弃了。我就把那个 bass 什么都收起来了，贝斯吉他。到了九月份我们敬拜，我们有单独的敬拜练习，认真了以后我们祷告。然后那个月很巧，我们陆家主要献诗，我们选了一首活出爱。有一天我晚上突然有一个感动，哇，那个 Tina 是弹琴， Ricky 打鼓， Sabrina 是吉他，我说我要能弹 bass 就好了，这样音乐就完全了。因为音乐包括旋律，包括节奏，包括和弦，和弦就是 bass，少一个的话就声音不太好。那天晚上我就又把 bass 已经放弃了，已经一年大半年没有碰过它，我就又拿出来，我就对着那个 YouTube 一弹，哎，活出爱我可以弹，没问题。我说怎么可能，是不是活出爱这首曲子太简单了。我就又跑去找到那个 Here I am to worship， 我以前根本不会的，我就跟着一弹，从头到尾没有问题。我说这是巧合，一定不是这样。我又把又找了五六首我们常常在教会弹唱的歌，然后呢我就跟着在 YouTube 上跟着弹，哎，怎么都基本上会，好像每一首歌我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都可以弹，而且我左手这个 ABCDEFG 在哪里我都很清楚。我当时真的很感动，这个绝对是神的一个奇迹。因为我前面这个大半年半年我没有再碰它，不是因为我天天在练，但我不是说大家不要练，我现在也是经常在练，但那是神给我的一个奇迹。后来以后我们真是就有一个乐队了，我们有个乐队来敬拜赞美神了。然后我还告诉大家 Sabrina 上个星期五用弹钢琴来敬拜了，他可以弹钢琴了。所以我们这里一直在经历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现在是 Sabrina 吉他，建浩打鼓，还有易贝诗琴，我 bass， 然后小飞、任超、李庆、英军唱歌。所以我们可以这种有一个乐队。然后上个冬令会的时候总共五场，我们基本上全部上阵，大家是不是感觉挺好？我们给敬拜团队鼓鼓掌，鼓励鼓励鼓励他们。我谢谢敬拜团队弟兄姐妹的付出，真的认真了，星期三都愿意摆上。那所以我鼓励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，你只要真的摆上认真，一定能够经历神的大能，一定能经历奇迹。然后还没有在教会服事的，我鼓励你们来 参与一个，至少参与一个服事团队。你可以和邱长老联系，和苗永志峰联系，或者跟我，我会给你介绍一个合适你的侍奉团队。然后好，我们来看第三点。我实际上在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思考，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完成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要你要我参与？他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自己一带领几百万人不就出去了吗？在教会有一个困难，有一个什么事情他要做，他自己不就做了吗？为什么要你要我？我也在一直在思考这问题，后来有一天我就想明白了。大家知道不知道下一章有一个词叫温室的花朵，这个是我们在大陆来的可能知道，我们不要做温室的花朵，我们要做泰山顶上的一个劲松，要经得起风吹雨打。这反正温室的花朵，这个温室的花朵，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例子，我们家的那个老大牛牛 Jeffrey 他生了以后就犯了挺严重的过敏，全身过敏，去做测试的时候拿清水划一下都肿那么大一个包，连水都过敏。所以我们他一二三岁的时候，我们很艰苦带他，也哪都不敢去，然后呢哪都风吹什么都不敢，在家里带着他，因为他什么都过敏嘛，吃的也小心，运活动也很小心。后来搬到西雅图以后，他大概两岁三岁，三岁的样子，我们就说我们好辛苦带他，我们可以，他现在大了一点了吧，我们可以度个假去了，我们就去度假。飞机到了那地方，我就去领我订的出租那个出租车租的车，那租车行说你订的那车对不起没有了，我们但是呢我可以给你免费升级，我们这有一个敞篷车，你要不要？我说啊，敞篷车我没有开过，风一吹好舒服，好好敞篷车。后来拿到那车一看，就像志峰的那个吉普，没有窗户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把这牛牛从后座要给它塞在那个后面，给它拴上，然后我们就开车从机场到酒店。然后风吹的我们很舒服啊，那地方很热，很暖和。然后到了酒店，我说牛，没声音，一看他在后面捏了，然后一摸他，发烧了，这就是温室的花朵。所以那次度假，整个七八天，大部分时间在对付他这个发烧，所以他这个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外面的风吹雨打。然后我也在想啊，你看，这就是温室。我觉得北美教会培养出一大批的温室花朵的基督徒。我们主日来到这里，每个星期这里像温室一样，空调好舒服，做的牧师长老给一些讲道，这是阳光雨露，我们都茁壮的成长。然后我们在老北里边，大家可以喝着星巴克的咖啡，翘着指头，我们在谈我们的信仰，神的恩典，神的信实，神的大能，我们有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什么都不害怕。但是真正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主，我们一遇到一些困难惊慌失措，心里就害怕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温室的花朵。所以神为什么要叫我们来服侍？他是让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，要改变我们。我们看一下下一个，人是求环境的改变，求别人改变，神是要改变我们，要我们长大成人，神是要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常常时候在工作岗位上遇到，说遇到一个不好的老板，或者跟同事关系紧张，我们就求神呐，求你给我换一个好的老板，或者换一个好的工作。然后在家里孩子不听话，天天玩游戏， 悖逆不听话，然后我们就求神啊，啊，这孩子太调皮了，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个孩子，但我们不会那么祷告，我们说让这孩子变得更顺服，更尊敬我，听话，我们都这样的。还有一个在教会一个最危险最危险的一个查经主题是什么，是那一章讲到妻子和丈夫的关系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然后丈夫要爱妻子，要甚至为她舍命。然后我每次在团契查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都在一起的时候，一般太太都会说，哎呀，我那个家里的那个也不干活，脾气也不好，真是他应该改。然后先生呢稍微宽厚点，也不太会说话，我们就在那摇着头，像叹着气，我在看，意思说你也不咋地，两个不完全的人，两个不完全的人怎么能完全。后来我们教会说，每次查到这个主题，我们就分成姐妹姐妹查，弟兄弟兄查，分开了，不敢在一起查了，因为每次查完以后回去矛盾更加激烈。我说这就是没有长大吗？为什么没有长大？我就想到我们家 Lilian 八年级，现在学校中学在有一个课是讲男女生理卫生，他们是把男同学在一起上，女同学在一起上。我说我们教会这些人怎么回到了初中的水平了？你说我长大了，实际上灵里面没有长大，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看外面的，我们老是看着别人的问题，所以没有长大。神是希望用我们手里有的来侍奉的时候，来服务的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来经历他的大门，让我们要长大，让我们更健康。我们家 Jeffrey 他现在18岁，忘掉了19岁还是18岁，他去华大了，长大了，他现在身体也健康了，因为他长大了，他也不过敏了，所以我们要长大。所以神是想让我们长大，让我们生命改变，让我们健康，所以让别人看到我们以后就相信我们信的神不光是书本知识，不是在温室里得到的这种理性的知识，一定是要感性，一定要经历神。那怎么经历神？就是用我们手里有的，我们手里的神的杖来服侍，来经历他，他就因为他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读这个，神的意思是如此，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我们再看下面彼得前书，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着荣耀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给了我们百般的恩赐，各样的能力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要用它来经历大能，我们生命改变，让别人更加的相信我们的神，到我们会更加相信，因为我们直接经历神，要我们去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经历神，所以我们就能荣耀神，能够荣耀主耶稣的名，这就是他要我们做的目的。所以大家明白了吗？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参与他的侍奉、他的服侍？那弟兄姐妹们，你的手里是什么？有唱歌的恩赐吗？就用它来敬拜神。能带儿童吗？就来教会服侍。会煮饭吗？用它来在教会聚餐的时候就来露一手，让新的弟兄姐妹能够感到教会的温暖。有关怀的恩赐吗？也用它来关怀有需要的，有生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关怀的恩赐等等，很多。所以我们来看摩西从一个我是谁，我不行，别人不信他，当他用了神的杖带领以色列人40年以后，就成了一个圣经里记载的 信心伟人，神的朋友，最谦卑的人。那我们看我们的总结，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神在问每一个人，问你，问我，你手里是什么，我手里是什么。我们知道是杖，那这个杖，摩西的杖，我的杖，怎么能变成神的杖？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给出去，让神使用，经历他的大能。然后我们当经历大能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，我们就长大，我们的灵里的生命就长大，我们就变得更加健康。这就是神他的美意。然后我们最后看 Nick， 他几百万人听过他的见证，很多很多人因着他的见证成为基督徒，因为他说神用我。然后他也鼓励了很多很多非信徒，很多有残疾身体有残疾的人，他们有的人很挣扎，有的也不想活，但是看到了 Nick， 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。他来过西雅图，我去参加过他的一次布道会。然后他在布道会上他很幽默，他说我没有手没有脚，但是我有一个脑袋，他说 I still have a head， 他有一个脑袋，我知道他还有一颗愿意的心。他神也祝福他，神也非常祝福他，使用他，因为他愿意。神给他哪些祝福呢？他可以游泳，你想象吗？他没有脚，他可以冲浪，你就到 YouTube 上都能找到。踢足球，拍电影，唱歌，写作，还有就是什么，结婚生孩子，那是他的老大，他的太太肚子里还有一个。多么被祝福的生活，就是因为他愿意。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，左边他说，面对无数的挑战和困难，神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超越人们认为不可能的高度。如果神能使用一个没有手没有腿的人，神一定能够使用你，只要你有颗愿意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你是否愿意用手里的来服侍教会，来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神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你给我们的杖，有神的杖。求神赐给我们愿意的心，让我们愿意用我们手里的来教会服侍，愿意经历你的恩典和大能。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，一个蒙恩的人，一个能经历你奇妙大能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